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首先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融于法中方可为神。师父在洛杉矶讲法中说，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我悟道，我们经过了十年风风雨雨的摔打，很多同修跟斗把式的走到今天，学法时还是完成任务似的，入不了心的走形式，杂念丛生，懈怠麻木，心如浮萍，风一吹就随风飘荡不定。痛定思痛，过去十年的修炼经历留下了些许的欣慰，许多的遗憾，不少的懊悔。时至今日，到了最后的最后，是趴在地上怨天尤人，还是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越足，在哪里摔倒，在哪里赶快爬起，紧随正法进程，勇猛精进，坚如磐石，任凭风吹雨打，一个心不动。懈怠是源于常人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为私为我的观念，而精进则来自学法，学法，再学法，做到满脑子装的全是法，融于法中，人心无存，一动念都是人的正念，神的念头，脑子里没有了什么懈怠、放松、麻木、自我保护、为私为我的杂念的位置和空隙。中共邪党不惜一切地营造令人炫目的浮华，企图利用奥运会的和平形象来粉饰自己，迷惑外界，暗地里却在践踏人类尊严，实施着反人类的可怕罪行。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在继续恶化。奥运前，中共邪党要加重迫害11类43种人，大法弟子如何面对这一现状？那么我们大法弟子第一念想到的是什么？是习惯性的想到小心点，注意点，躲藏起来，避避风头，不做少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只求自保，自己不受少受损失，不遭少遭磨难，还是真正清醒的认识自己的史前誓约、历史责任，提醒自己和周围同修小心点，注意在法上精进实修，在法上一心向内找，在法上正念正行，不让邪恶钻任何空子，在法上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要明白，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大法在动，根据大法救度众生的需要而动，而不是我们围绕着常人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去动，不是随着常人社会的一切表现去动。常人社会一切的变化都在随着正法的进程，大法弟子正实法中而产生变化着，万万不可倒置本末。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就告诫我们，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 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我悟道，正因为我们大法弟子还有许多没有修去的执着心，才会有随心而化的肉眼所见的人耳所闻的现状假象。这些为什么要你看见听见？你还有哪些执着心没去，现在才暴露出来，让你从根上挖掉？由此可见，我们的一思一念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师父在关于小说《苍雨劫》中说，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跟着动。我悟道，如果我们跟着动，从而人为的造成新的磨难，再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去修炼，走入恶性的循环，会难以突破魔圈。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师父又说，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悟道，全盘否定旧势力，包括旧势力想搞百般维持到最后的这场迫害。旧宇宙的那些乱神有什么资格考验我们？什么最严峻、最关键的考验，我们都应该持彻底否定、不予承认的态度。但修炼人一念差了，就会给邪恶可趁之机，所以一定要向内找。只有正念强的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修炼人，才会没有空子让邪恶旧势力可钻。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悟道，大法弟子今后的路是由师父安排的，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过去学师父这篇讲法时，只停留在简单的按照自己对表面文字的理解，师父不承认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理所当然也都不予承认。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感性上去否定他们的存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自己没有从理性上更深的去悟师父所讲的法理，怎样的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如何去彻底否定旧势力所安排的一切。当现实生活中一旦遇到邪恶的迫害，往往第一念不是神的正念，而习惯性的被人的思维定势把人引入肉眼所看到、两耳所听到的假象中，被所谓常人中的环境形势所左右，被浮动的人心而带动，在人心的驱使下寻思行事，什么邪恶企图要怎么样了，快到什么敏感日了，该躲躲避避风头了等等。当正念逐渐强大，神的一念出来时，才意识到并归正人的不正确的念头。为什么往往这第一念冒出的是人的不正的念头呢？这是人一生长期形成的为私为我、自我保护意识所导致的，这是学法不入心、没有融入法中所导致的，就这一念之差，可谓人神之分。要形成遇事第一念是神的正念，这不是人为想当然的，而是真正实修出来的。这一正念是源自于学法、学法、再学法，这一正念源自于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把为私为我的名利情去掉，去掉，再去掉，从根本上改变千百年来常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从而达到神的人心无存。面对大陆的目前现状，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状态的大法弟子、大法学员来讲，其感受、看法不一。 有的时时守住自己是个住师世间行，来人世间救度众生的伟大的神的这一念，按照神的标准堂堂正正的享事行事，按照师父安排，在否定排除旧势力中尽力做好三件事。有的在人和神两种概念的认识中互相的碰撞中，一会儿人的正念神的思想占上风，心胸坦荡，一会儿流于人的思维想问题分析问题，走视神经，把肉眼看到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人的思想占上风，左右摇摆。有的突破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观念，被现实生活中的假象所迷惑所左右，无所适从。一个修炼者如果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那一定是心动了，认可了，符合了，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并被他所左右，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这就绝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旧势力安排是有序的，然而事实上师父安排的更有序，而且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背后都有慈悲的师父的法身呵护着，在旧势力制造的磨难表现面前，心里却不为之所动，从根本上用宇宙真善忍的标准认真过滤自己的一丝一念，用大法归正自己，纯净自己，成为人心无存的神。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同修啊，是啊，众生都在指望着我们，而我们大法弟子怎么能拿着金饭碗去向众生讨饭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为同修从魔窟中抢出来的经历。去年邪恶的610把我绑架到省洗脑班迫害，同修获悉后第一时间把事件在明慧网上曝光，同时协调了多个地区的同修针对此事集中发正念，家属老少与亲友一起去洗脑班要人，同修也到附近近距离发正念，在师尊慈悲呵护下，同修正念加持大力营救下，加上家属和亲人坚持不懈到魔窟去抗议和要人，我终于挣脱了邪恶的魔爪。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感受。一，同修正念加持的巨大作用。刚被绑架进去的头几天，同修与家属还不知道我被绑架了，由于自己正念不足，加上那个场所的邪恶因素太多，恶警又在食物里加入了不明药物，本来身体强壮的我一下子变得整天昏昏沉沉的，浑身乏力，困得只想睡，头脑中一片混沌，无法集中精神想问题，浑身到处都痛，痛得好像要散架似的。几天后，我突然感到身体涌起一阵阵的热流，能量场一下子强了起来，脑子也好使了，而且到了每天四个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这种体验就越强，我马上就随着这强大的能量发正念解体邪恶。每当这时，邪恶安排的24小时不离身的夹控人员都会有各种原因走开，或是要上卫生间，或是被人叫走，或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压抑的难受，要到外面去透口气，使我有机会盘腿立掌发正念，还有机会练上一会儿动功。很快我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一天610的恶人竟把明慧网上发表的有关我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 请同修正念加持我闯出魔窟的文章打印下来给我看。我一看就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流通过全身，感受到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慈悲呵护，感受到全世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的那种强大的绵绵不绝的浩浩荡荡的正念之场在加持着我。顿时正念大增，信心大增，气贯长虹。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同修就在我身后加持着我的正念，我不再孤单，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也越显示出威力。邪恶不敢肆无忌惮地对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迫害，不敢强迫我看攻击大法的录像与资料，我也不配合他们的命令与指使，拒不写他们要求的什么三书、保证之类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我是享受特殊的待遇。二，海外同修的讲真相电话极大地震慑了邪恶。610的恶人头目还告诉我，明慧网在曝光他们恶行的同时，也把他们的电话号码公布了。一夜之间，海外同修打进来的讲真相电话让他们招架不了，来自台湾、香港和美英等国家和地区的电话严正警告他们不要跟着共产邪党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迫害大法弟子，否则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都要追查到底。同修的电话让他们胆战心惊，把610的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曝光于天下，把讲真相电话打到恶人的单位和家里，这是邪恶最害怕的，能有效地抑制恶人恶行。610与洗脑班的恶人，他们自己说不知拿我怎么办才好，放也不是，关也不是，放吧他们又不甘心，还说什么我没写保证之类的东西打破了他们的规矩，使他们无法交代，关吧同修加持我的正念之场强大的使他们受不了，又不敢肆无忌惮地对我行恶，最后在非法关押迫害我20多天后，无可奈何地把我放了。三，被关押在里面的同修还在被邪恶残酷地迫害，那里面旧势力集中了很多的烂鬼及邪恶因素，据我观察及加控的透露，被关押的同修被惨无人道的迫害，同修被邪恶剥夺睡眠，被迫长时间看诽谤师父与大法的录像与书籍材料，被迫写保证交代等，经常是七八个恶警与陪教夹控围着一个同修进行车轮式的迫害，强迫服用与注射不明药物。那里的建筑和房间经过特殊的改造，大白天也拉上厚厚的防辐射窗帘，在里面的人不知道白天还是黑夜，里面发生的罪恶勾当外人很难知道。听说有一位女同修被绑架进去7、8天就被折磨成了植物人，这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直至今天还在发生和持续，其疯狂残忍的程度令人发指，至今存在。我想这与这些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没有得到曝光，没能得到外面的同修的正念加持，与解体邪恶有很大的关系。四，关于正视自己的问题。出来后，一位同修曾对我说，你是我们从黑窝里抢出来的，一个抢字提醒我看到自己的问题，重新审视那段经历，查找自己的漏与执着。我看到自己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正视自己，甚至被同修营救出来后，我还认为是自己正念强闯出魔窟。后来在学法与实修中才慢慢认识到正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与严肃性，看到整体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向邪恶的黑窝发正念加持同修，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解体邪恶，彻底结束大陆地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生出欢喜心、显示心的背后。近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地方发生了资料点被破坏、多人被非法抓捕的恶性事件。迫害发生后，同修们查找被迫害的原因，向内找，原因很多，其中多次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欢喜心和显示心。那么为什么会欢喜？显示的是什么？深挖下去，欢喜心、显示心的背后掩盖的又是什么呢？通常人都是在什么情况下会欢喜高兴呢？就是得到的多于该得到的，如果得到的少于该得的，则表现为沮丧、失望、不高兴。如果是得到的是该得的，心是平静的，是不会欢喜的。按照这个论点去推，形势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宽松，我们所做的事情或项目有了一些结果，就生出欢喜，以致人心浮动。是否意味着潜意识中还认为发生迫害是必然的，环境能改善到这样，能得到现在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那么这是不是实质上还是在认同迫害，而不是否定迫害呀？迫害不应该发生，大法弟子不应该被关押，世人都能从正念了解大法，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才是应该有的状态。想想我们的责任和使命，需要我们做好的事情还很多，任重道远，怎么还会欢喜呢？再一种情况就是觉得自己已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自认为很不错了，所以欢喜。那么成绩又是如何界定的呢？即使做了很多，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有什么本事能耐，有多了不起而沾沾自喜，实质都是师父在做，是大法的威力，也不能把这些归功于自己呀。已经做了很多了吗？多与少是怎么衡量的呢？通常当一个人认为做的事不是自己的事，是为别人做的时，做了一点他就会觉得做了很多。当明确知道做的是自己分内的应该做好的事时，无论做了多少都会担心自己做的不够，生怕没有圆满完成自己该做的。有时我会听到这样的话，某某同修为大法做了很多事，这里如改成某某同修做了很多证实大法的事，含义就大不一样了。前者好像做的事不是自己的事，是在为大法做事，后者做的是证实大法的事，也是自己的事，因自己是法中一粒子。当我们证实法中取得一些成绩时，会欣慰，但不是欢喜。欣慰的是又有一些生命得救了，弟子走得正，可以让师父少一些操劳。显示心的背后，自认为自己做得很不错而张扬张扬显示显示的时候，背后还是求名的心，追求他人认同与证实自我的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把显示心、欢喜心拿出来单讲，可见去这些心对修炼人来讲多么的重要。如果抱着这些心不放，做再多的事，眼睛看到的都是我又做了什么，我又做了多少。深挖下去，许多表现后面的执着都是证实自己这个根本的执着，是旧宇宙生命为私本性的表现。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很多，自认为很不错时，就会产生欢喜心，想得到别人的认同，博得个好名声，就产生了显示心。强烈的求名之心掺杂在证实法工作中，做得好一点、顺利一点就会高兴，遇到挫折得不到承认就很失落沮丧，想让别人知道就会不注意安全、不注意修口了，着眼于已取得的成绩就会急于扩大成果，又导致干事心，认为自己很不错了就会忽视了静心学法、修心性，发展下去也就听不得不同意见了，与同修之间造成间隔。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在《定论》中说，正是由于这些心就会为邪恶迫害找到借口，他们的危害太大了，正视他、修去他。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神迹证实法救度众生。我经常有机会去天安门做我该做的事，后来发现自己被便衣盯上了。同修知道了此事，劝我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不要再到天安门去了。但当我看到师父的讲法，你们自己要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别人的意见可以听取，但是你走的路如果是正确的，就不要老是动摇来动摇去的。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知道我应该义无反顾地做我该做的事。最近我又有机会去了天安门，当我刚迈入空旷的广场，立刻就有人跟上来，迫不及待地给我拍照，我便发了一念，让他照不上我，就任凭他照去。身后传来按动相机快门的声音，我回头看他，他边朝与我相反的方向走，边使劲看手机，然后又看我，伺机再拍照。我一直盯着他看，他只好背过身去不动了。我走出广场，来到天安门东墙下的路边长椅上坐下，不一会儿就有便衣在我面前穿梭出现。我准备离开时，发现远处有两个便衣正盯着我，我忽然想到要把他们定住，以防被跟踪，于是连发正念把他们定住了，安全地离开了那里。两个小时后，方才想起他们还被定在那里，赶紧发了一念，解除了对他们的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在保护我，提醒我。运用功能显神迹，是师父赋予我们的能力，也是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可以在人间显神迹，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在反迫害中运用功能，神迹显现的多了，警察就会相信神的存在，知道法轮功就是神，那么他们只会对我们敬畏，谁还敢迫害我们呢？运用神通显神迹本身就是在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由此我想到，修炼到最后了，还有很多同修被迫害着，还有很多同修固守着人的思维方式，用人的观念看问题，因而不能用神的状态对待每一件事情。为避免迫害继续发生，我有几点体会需要和大家分享。一，所有同修都要重视从思想中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二，已被邪恶迫害的同修要加强正念，按照师尊的教导，一定要用正念反制邪恶，立即结束邪恶对自己的迫害，这也是在救度世人。同时广大同修在集体发正念时，用强大的功力加持被迫害同修的正念，帮助他们早日闯出魔窟。三，没有被迫害的同修要及时清理思想中不好的念头，不忽略任何一件事情和问题，发现不安全因素，立即用正念彻底否定。如当自己收到了无关紧要的信件的封口被拆时，就要看作是对自己发出的安全警告。当头脑中出现被迫害的念头时，一定要高度重视，立刻否定它。要重视梦中的点化，及时否定梦中出现的危险，以免被迫害。当听到有邪恶要到哪里迫害大法弟子，或被关押同修，要被非法判刑几年等等这类消息时，一定要立刻否定它。遇到危险时，一定要用正念，用神通保护自己，把邪恶定住，一下子定不住就不停地定，直到把邪恶定住为止。总之，思想中一定要有不允许邪恶迫害的正念。同修们，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已经持续了8个年头了，现在是我们共同结束迫害的时候了，让我们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立即解体邪恶，停止迫害，结束迫害，救度更多的世人吧。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位大陆学员的建议，看看哪个地区还没有建立资料点。今年五月中旬，我回祖籍山东长岛与当地同修接触上了。通过切磋交流，我惊讶地发现，偌大的一个县都没有一个资料点，看不到一份明慧周刊。师父的讲法和经文还得靠外面的同修往里带，劝三退的名单还得带到县外去退。学员普遍带有怕心，当地的大法弟子如同一盘散沙，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当地邪恶还很嚣张，各村对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弟子实行监视居住，两三家的党员住户监视着一家法轮功学员住户。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地富反坏右的管制又同样用在了法轮功学员的身上。从720邪恶镇压一开始，邪恶就强迫学员写不修炼保证，或者在未修炼保证书上按手印。那里没有一个资料点，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工作做得很艰难，与做得好的地区比较有很大的差距，落后于整个正法进程，实际上在拖正法的后腿。在此提醒与那个县邻近的大法弟子，特别是山东省同修，帮助那个县建立资料点，跟上正法进程，也借此提醒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看看你们那个地区还有哪个角落哪个地方没有建立资料点，不要遗漏一个地方，不留下一个空白。大法弟子讲清真相要无处不及，大法真相资料点更要无处不在。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我们就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圆融大法，真正做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学员的建议，让我们的资料更好地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前几天一个地区的同修让我们帮助编排四合一版的酒瓶，我们以前做酒瓶一直采用二合一版，并采用专业的装订方法，成品完全就是一本装订精美的正版图书，甚至比一般印刷厂出的书的品质还要好。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更好地发挥酒瓶救度世人的作用，而且在实际的发放中效果也非常好，使更多的世人看到并珍惜，在正法的最后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缘。我经常把这些精美的酒瓶书送给亲朋好友，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基本上一看到首先就会惊讶地问，哎呦，哪来的？然后就神秘地问，从香港带来的还是从哪儿？每当这时我都会笑着说，别管哪来的，反正是来之不易，得好好看呐。他们都会欣然答应，而且还会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我和同修在交流中，他们也提到在发放资料中经常能捡到被不明真相的人丢掉的资料及酒瓶小册子等，而从没有看到被丢掉的酒瓶书。师父也曾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们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我理解师父讲的这段话不是让我们去纵容世人那败坏了的观念，而是让我们在救度众生中怎样智慧地救度更多的世人，如可以利用他们的一些观念，比如人的好奇心、爱美的心等等。试想， 一本装订精美的正版书和一本装订简陋的小册子放在一起，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想还是书吧。世人更是这样，当他看到一本如此精美的图书时，从他内心就会生出一种非常重视的心，从而也增加了对书中内容的可信度，而且他会认为这是一本从海外带来的禁书，会激发起他们更多的好奇心，会感到很珍贵，从而认真的去看，甚至还会传给他们的亲朋好友。这样世人就会作为传媒，那么一本酒瓶书就不只是救一个人，很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人，这不是很值得吗？而且大法的资料也代表着大法的形象，人们通过资料一方面能了解到真相，另一方面还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就以上的体会，我和这位同修交流了自己的看法，建议他还是做正规的酒瓶书，在救度众生的效果上比小册子或四合一版的要好得多，而且四合一版的字太小，不宜年纪大或视力不好的人阅读。他听后也很认同，但同时他也谈了他们地区的一些学员的想法，他们认为做小版的酒瓶好拿好发，还能省些纸。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目的都是应该如何更好更快更有效地救度更多众生，而不能再把自己摆在前面。在正法这条路上，我们应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明白自己的角色，不能只想自己好拿好发呀。你有没有想到你发的资料能起到多少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指责，是想和这些同修交流，我们肩负着那么大的使命和责任，有那么多的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而且时间又是那么的紧迫，我们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应该把心完全放在怎样能更有效的救人上。这使我想起前不久一位同修给我讲的一件事，他去一亲戚家劝三退，亲戚通过他的介绍想看酒瓶，他立刻回去从那个地区的同修那儿拿了一本酒瓶给了亲戚，后来再去亲戚家问起时，亲戚说写得太好了，可就是字太小太密，给我的朋友看，他们看得很吃力，有没有字大一点的？这位同修马上回去用我们排的版做了三本非常正规的酒瓶书给了那个亲戚，亲戚看后赞不绝口，问哪儿弄来的，竟也认为是从海外带回来的禁书，给了好几个朋友，传播得很广，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还记得一次去一位同修那儿，他给我看他们那儿做的资料，我一看竟让我大吃一惊。其实这些年见过各种各样的资料也不少，但没想到他们做的所有发放的资料都是彩色打印，非常漂亮，而且所有发放的光盘都贴了光盘贴，非常正规，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海外带回来的正版碟呢。我认真地欣赏着每一份资料，这时我感到周身热乎乎的，我知道这是从每份资料中发出的正的场和能量在感染着我，震撼着我，我为同修们为救度众生做出这么精美的资料而感动。从上边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资料的品质和救度世人的效果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我们的资料在救度众生的同时还在传播着大法的美好。我想起师父在最近的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新唐人新年晚会时说，要想做好这件事情，就必须得达到最好的效果，真正能把那个人渡了救了我才做，也必须得做到这样，那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么做了。以前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业余的在做，要做就做高水平的，当然有人说了，说师父要干啥那一定是干最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也不干。我想既然师父说了要做就做高水平的，那么我们不也应该这样做吗？所以我们应该更加注重资料的质量与品质，做得好那么就会事半功倍，做不好那就是浪费，因为你也付出了人力物力，可没有达到效果，不是很可惜吗？而且我们做资料 发资料不是常人的工作，不是在给自己增加常人的什么业绩，而是在救人于水火，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如果起不到救人的作用，我们就不能做。我们的真相资料让世人看到后应该是赏心悦目，耳目一新，爱不释手。就算他不会全相信资料上的内容，但他只要看了就应该情不自禁地由衷地感叹大法的美好及大法弟子的了不起，让大法的美好震撼着每一个世人，让我们的资料更好地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
山东胶南大法弟子雪莲传酒瓶的体会，题目是众生都在等着得救。以前我发真相资料传酒瓶都是放在人家的报箱里，挂在门拉手上或者粘在门上，有时也放到有缘人的汽车里、摩托车帽里，只有对很熟的亲朋好友才面对面讲。自从师尊的新经文记事开启世间门发表以来，我反复学并背熟，记在脑中，印在心里，融化在血液中。我被师尊无量的慈悲所感动，我悟到救度众生的紧迫。我们必须按照师尊的教诲，用我们的付出和正念换回世人的良知，让他们明白真相，快快退出恶党及其所属组织，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得到救度，免于淘汰。我们的每一份酒瓶和真相资料都是来之不易的，是同修们用省吃俭用剩下的钱做出来的。有的农村同修用卖鸡蛋攒的钱做真相资料，100多元钱包一大包，里面全是1元、2元、5元面额的。看到这些钱，我的心酸酸的，也从中看到了同修那颗善良、纯净的救人的心。做资料的同修冒着生命危险，没昼没夜的赶制，不能及时的吃饭，睡很少的觉，挤时间学法练功，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从不间断，他们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传酒瓶做真相的每一位同修必须用心来做，让每一份真相资料和酒瓶都发挥最大的作用。学了师尊的心经文后，我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决定试着与不熟悉的人面对面讲真相传酒瓶。我像从前一样把要发的资料包装好，写上祝福的话，出发前先发正念，求师尊加持指导我发给有缘人，然后再清除干扰。开始我先带了4份酒瓶、4份真相、3个护身符到一个较大的菜市场，先买一样东西，再借机讲真相，接着传给对方酒瓶或者明慧周报或者真相小册子，得到的都对我说谢谢，有的马上退了团，还有的向我要护身符，手头没有了告诉他们明天我会带来，第二天再去这个市场发酒瓶和真相送护身符。回家的路上我流下了眼泪，真切地感受到众生都等着得救啊。我在心里千遍万遍地感谢伟大的师尊，感谢师尊对众生的慈悲救度。我现在每天出门都带上2份真相资料和酒瓶，随时传给有缘人。只要你有了救度众生的紧迫感，有了这纯净的一念，并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师尊就引导你找到有缘人。其实都是师尊在救人呢。师尊只是要我们这颗向善的心。
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同修应重视神谕晚会救人的作用。2007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五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出，各国观看的民众反响都很大，人们心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撼，思想得到了净化，而且很多人由此明白了人存在的真实目的，同时还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可以说神谕晚会在当前救度世人中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然而从我地区推广晚会的情况看，同修们还没有十分重视神谕晚会救人的作用，有的连自己的家属都没给光盘看。可能一些同修认为世人连大法及三退的真相还没明白，甚至不愿意看我们的资料，文艺晚会节目又能有多大效果呢？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为什么当今的中国人道德急速下滑，精神匮乏，对大法的真相表现麻木甚至抵触，是因为恶党在几十年的统治中有意地在人们头脑中灌输党文化，摧毁正统文化造成的，完全扭曲了人的正常思维，使得人们心中除了无节制的追求物质享受外，已经没有了传统道德的约束，没有了善恶美丑的衡量标准，更忘记了人来世间的真实目的。大陆同修可能都感受到，现在的人什么都不关心，就是想着如何赚钱。在这种情况下，讲真相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尽管我们已经对世人讲了8年的真相，可是还有太多的人没有得救，共产邪灵还控制着中国人，所以在当前从人们脑中清除党文化就成了非常必要的。当人们的思维回归正常后，你再对他讲真相，没有了邪灵因素的控制，他自然就能接受和理解了。在净读师尊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之后，我理解中国的5000年文化是解体党文化的利剑，只有正统的人类文化才能根除人们的党文化思维，才能节制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所以大家看，这2年明慧网上多了神传文化的栏目，真相资料中也选用讲述传统道德的文章，让人看后心灵会感到一种美好。今年的神韵晚会更是每个节目都渗透着正统的人类文化，无论是舞蹈还是歌曲，都放射着纯正的能量，唤醒着世人风尘已久的本性。而且今年晚会是师父领着大法弟子做的，意义也就更重大，这真的是一场救人的晚会啊。师尊已明确告诉我们，神韵的演出常常会有很多人从开始落泪到最后，还有更多的人不断在抹眼睛，常常都是这样，人觉得很震撼。这个空间是孩子们在演，另外空间很多我的法身与很多神都在做，震撼力和对人的改变很像我当年亲自传法，所以对人的改变很大。在海外同修的法会投稿中，同修说自己看到另外空间每个舞蹈节目，大法弟子的背后都有神同时在跳舞弹奏，处处都有神的因素在起作用，所以神韵晚会的作用是巨大的，真的可以清理人不好的思想。作为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我们一定不要用人的观念来看待晚会，这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文艺演出，更不应该凭着我们的观念认为只有酒瓶等直接讲真相的材料才能使人清醒明白。要知道使人得救的是法的威力，神的力量，因而我们的资料才能救了人。那么今年晚会是师父带领我们做的，背后法的力量更大，我们怎能不重视呢？在我们的心中应该把神韵晚会与救度众生连在一起，绝对的坚信晚会定能救了人，不要因我们的观念对晚会的作用大打折扣。如果人心的一念障碍了世人得救与回归，那将是我们不可挽回的遗憾。 明慧网上6月2日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部级老党员在看完晚会光盘后，不但三退了，还表示想学大法，给酒瓶也接受。还有一位老大娘看了10遍晚会光盘后说越看越爱看，这样的例子都很多。从讲法中我体悟到，今年的神韵晚会是师尊正法进程中重要的一步，是在用艺术文化归正人类。那么作为弟子，我们都说要跟上正法进程，又怎能不去圆融师父所要的呢？
下面请听有关使用安全锁的建议。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同修交流文章，说恶人在同修不在家的时候打开房门进屋查看，发现是资料点的就抓人抄家。针对这种手段，除了我们在心性上注意没有漏之外，还可以使用安全门锁，就是专业开锁的人都很难或根本打不开，这样可以提高安全性能。这种安全锁只换锁芯就行，市场上有这种锁芯，可以选用下列牌子：金典原子边锁芯、豪迪原子边锁芯、实力胶子边锁芯、正典原子边锁芯、威师原子边锁芯、凌风原子边锁芯。带边字的锁芯就是锁芯一端带有一个像小尾巴的东西，是锁和门锁连接才能起作用的。如果防盗门是压把锁，可用名叫保德安排原子锁芯，要是自己安不了，可以请专业安锁开锁的给装，人进屋后把门反锁，这样外面的人是根本打不开的。
神传文化，听众朋友，在此次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历史故事，题目是清除石壁，请从我起。唐朝人宋璟，官职是侍中，朝廷里的高级政务官员。他为官清正刚直，办事从来不徇私情。有一次，他的叔父宋元超以候选官员的身份来到吏部官署，讲明自己与宋璟的关系，请求吏部给他适当的优待，安排个好一些的官位。宋璟得知此事后，立刻给吏部写了一封信，讲宋元超是我的堂叔，我既不敢隐瞒，也不愿徇私情而损害公事，以前他没来说什么，自当按原则办事，现在他来吏部有所请托，那么处理此事就必须严正，攀亲托请之风不可长，请吏部将他放遣不用。他叔父如不来托请，按原则就坐上了官，但他攀亲托请反而被拉下来了，因为宋璟认为这种作风很坏，与民与国均不利。后来在开元公元713年初年，朝廷改任宋璟为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人民还住的是茅草屋，经常引起火灾，百姓常有损失。宋璟就把中原地区的烧砖瓦、盖瓦房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从此广州建起了许多瓦房、住宅和店铺，火灾大为减少，人民安居乐业。他还减轻赋税，倡德省行，百姓欢歌。但是不久，唐玄宗又把他调回京城，任刑部尚书，很快再提升为宰相。广州的百姓舍不得他走，他们自发地要为他修建遗爱碑。正在筹办此事时，宋璟知道了，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考虑到这也是当时的一种不正当风气，必须刹住。所以他就向唐玄宗呈了一个奏本，里面写道，我在广州所做的事值不得立碑记载，特别是我现在当了宰相， 就更要制止别人对我过分的颂扬，如果让他们立碑，就会大大的助长这种巴结上司、阿谀奉承的恶劣习气。朝廷要清除时弊，请从我起。唐玄宗看了他的奏本，觉得恳切入理，十分感动，就批准了他的意见。于是全国各地再也没有哪个长官敢于同意百姓或暗示下属为自己树碑立传、拍马奉迎了。宋璟的行为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看看古人的风范，再瞧瞧中共邪恶的表演，江贼之流到处题字、修建纪念馆、塑像、出选集、造政绩工程等等，名目繁多，恬不知耻，耗费民力，荡尽民财，而其官吏们贪赃枉法，百姓们有口难言。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